第十集。再说陛下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，还给自己选那么多妃嫔，成日饮酒作乐，怠慢朝政。夏太康、商祖甲、周穆王还有汉成帝这些人前后左右都是女人，大臣们根本没法进言献策。最后亡国的亡国，衰败的衰败，陛下再这么下去也就跟他们差不多了。宋仁宗虽然不比康雍乾，但也是一位仁爱百姓的君主，知人善用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北宋也算太平了几十年。仁宗一向克制，沉溺酒色又从何说起？多年后，苏辙自己也承认这是道听途说的八卦消息。至于北宋现在又穷又弱的问题，从仁宗的爷爷太宗时就存在了。说起来，太宗的哥哥，也就是北宋的开国祖师爷赵匡胤也有责任。唐末年，农民起义，从公元907年唐亡到老赵960年建立北宋，期间短短53年就换了五个朝代。北宋辖管中原，首都在河南开封，周边还有契丹、辽、后蜀、南唐等，形成藩王割据的局面。所以在建国初期，北宋就是一个烂摊子，政权极不稳定。老赵怕呀，怕大家都来跟他抢皇帝坐，所以他得好好提防，绝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老赵的治国原则就一个字，防。首先防开国武将，老赵特别担心这些功臣拥兵自重，起兵造反，毕竟老赵的江山就是这么来的，便杯酒释兵权。开国武将们要么远离京城去地方上驻守，要么辞职养老，买宅子买地。不管是继续当官还是当地主，他们都想多弄钱。怎么弄啊？多圈地，圈了还不报，不报就能少缴税。这些人有钱了，国家却穷了。老赵分了人家的兵权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其次，防宰相。宰相并不是固定的官职，而是一种对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，主要职责是辅佐君王，总领监督百官。宰相的职权在不同时期稍有差异，名称也有所变化。常见的名称有丞相、大司徒、太宰、相国、军机代臣、同平章事等。其中同平章事就是北宋初期宰相的学名。宰相作为百官之首，什么都管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相权过大，自然会对皇权造成威胁。老赵怕呀，怎么办？继续防。于是老赵将行政、军政、财政分开，让宰相只管行政。管行政的叫中书门下正侍堂，也称东府，总领导叫同平章事，也即宰相。二号人物为参知政事，为副宰相。管军政的叫枢密院，也称西府，总领导为枢密使，二号人物为枢密副使。枢密副使也被称为副宰相，管财政的叫三司，总领导叫三司使。这便是北宋的二府三司制。宰执大臣主要指宰相和三位副宰相，不同时期略有差异。枢密院除了分相权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，那便是与统兵将帅们互相牵制。在北宋，将帅虽掌管千军万马，但事事还得听枢密使的。枢密使有权无兵，将帅们则是有兵无权，因此很难形成军阀。到真宗时，枢密使的权力甚至直接交还到皇帝手中，这便是将从中御。所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在北宋是行不通的。关键时刻还得等皇帝的最高指示。且不说皇帝对前线的敌情是否足够了解，从而做到准确决策， 即便下达了正确的指令，等消息送到战场时也已经是好多天后了，作战效率可想而知。如此防范，老赵还觉得不够，又想出一个法子，要求军队三年换一次驻扎地，将帅却不挪地方。这就导致统帅和士兵谁也不认识谁，好不容易待个三年互相认识了，又要换地方。统兵将帅想养兵，想都别想，养不熟的。这样一来，确实养不出军阀。当然，这样也很难培养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，而且这个战斗力还可以更差。为什么？还是因为老赵。老赵认为灾年时百姓吃不饱住不安，容易叛乱，但从未有士兵叛乱。如果把这些灾民招募为士兵，不就能避免叛乱了吗？如此一来，还可以兵民分离，互无往来，更生不出军民鱼水情来。若有百姓叛乱，这些士兵就会维护朝廷；若有士兵叛乱，百姓也不会支持。总之，他们不会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不会一起造反。这么想着，老赵心里更踏实了。于是他决定从灾民中招募士兵，这便是北宋的募兵制度，老赵称之为养兵，并说养兵之计可立百代，甚为得意。一到灾年，朝廷就在灾区招兵入伍，多有老弱病残，兵员良莠不齐，整体来说质量真不高，国防搞不好，国家自然弱，长此以往越来越弱，视为积弱。北宋的军队成了潜在的流民收容所，然而国家其实养不了这么多的兵，冗兵问题很严重。老赵的这些法子防自己人防得很好，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内部统一，但国防搞不起来，实在不太有能力防着外人。魏征燕云十六州，宋辽两国常年交战，辽只有几百万人口，北宋则有几千万人，如此大的人口优势下，却历时25年都拿不下辽。期间太宗赵光义还御驾亲征，不仅战败，腿上还连中2箭，要多窝囊有多窝囊。到真宗太宗儿子赵恒时，北宋虽胜多败少，实际上也是元气大伤，没讨到半分便宜。宋辽征战的第25个年头，宋将射杀辽将，战局有利于宋，辽国主动讲和，赵恒信心不足，便同意讲和，就此立下澶渊之盟，以息战火。